今天呢，因为这个是公众场所嘛，所以我没有办法选择比较深奥的法。好，但是我选这个夜灯果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夜灯果报呢是不太熟悉的，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疑惑。好，这是来自正用之父的一部经典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外道就问那个一个比丘叫须弥地的比丘一个问题啊。他说，一个人如果造下了身业、口业跟意业，他会有什么果报？那尼布须弥地呢，他就讲说，他将遭受苦受。尼布须弥地他讲说，他将遭受苦受，你觉得他的答案对还是不对呀？不对哈，有人说对了吗？你们都认为不对的话，你们比尼布须弥地还要聪明，真的啊？不是这个外道呢，听到尼布须弥地这么回答，他不是很高兴，也不是不高兴。就这样走了，那须弥地就看到他表情，觉得哎呦，我是不是答错了？哦，然后就去问阿难尊者，你看呐，我现在跟你讲什么叫智者？阿难尊者是智者嘛，wise person 他没有直接回答须弥地说你的答案是对还是错因为他也不想，不太肯，就是说不肯定了，他要佛陀亲自开示。所以阿难尊者呢就说这样的问题我们去问世尊，这个是个非常好的答案。当你还不清楚你该怎么回答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随便回答，因为随便回答会 mislead 会误导别人呢，那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去见佛陀，他就把他带到佛陀。这边来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佛陀就谴责尼布须弥利比丘了。他说：“哎呀，你这样的回答是误导性的回答。佛陀是这样的，你错还是直接讲你的不像我们这样转弯抹角的来讲，不是的，直接讲，因为佛教是没有跟你转弯抹角的啊。”那如果你被讲了，心中不舒服怎么办呢？你要对佛陀不舒服，你造作业，也要观你的心内心不舒服了，被讲了，那个我慢呢，已过被 crash 到了，那时候你要观你的心因为那是你的烦恼来的，不是佛陀的烦恼所以你要观你的心这个心我慢升起了被刺到了但是这个心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你要这样观那他说。你这个回答是误导性的，然后呢，中间其中呢还有一个比丘就抢着回答，他说可能他的意思是，所有的感受都是苦的。另外一个其中比丘另外一个比丘又抢着回答说，这个尼布须弥地的意思是说所有的感受都是苦的。那佛就看了他一眼说。你不觉得你这样插嘴是不礼貌的吗？你不觉得你这样插嘴是很不礼貌的吗？在佛陀面前需要你来插嘴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教育在师父面前，在那些精通法的出家人的面前，我们居士呢不要随便插嘴这个也是你们要学的东西你看佛陀也直接讲，你不觉得你这样插嘴是很没有礼貌的吗？然后呢，佛陀就回答，我们该怎么回答呢？他说，如果一个人造下会带来乐的，口业、身业跟意业的话，他就会承受善的果报，也就是善有善报了那如果一个人呢，造下会带来苦的身业 否业和毕业呢，他就会遭受苦报。那如果一个人带造下带来不苦不乐的口业、意业跟身业呢，他就会遭受不苦不乐的果报。这个才是完整的回答。因为刚才比库斯米尼说他会遭受苦报，为什么他会遭受苦报？我如果造善业，我为什么会遭受苦报啊？所以比库斯米尼的回答是不对的啊。然后呢，佛陀举出四个业的例子哈，他说有些人呢，他禅修的时候，他也可以看到过去式，他看到过去式呢，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业啊，比如说这个某某人，他前世造下恶业，他今世出生在四恶道，他通过他的神通啊，看到别人的过去式呢，他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恶有恶报，所以他相信恶有恶报。然后他讲一句话说，所有造恶的人都会下四恶道。他的结论呢？那你认为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呀？所有造恶的人都会下四恶道，对还是不对？比如说我今生造恶，我下一次我肯定下四恶道，对还是不对？ OK， 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你既然讲不对，一定有你的理由吗？为什么呢？你不能讲不对又不知他为什么要吗？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比如说我今生造恶啊，我又杀人，我又放火，我又欺骗别人啊，诈骗，但是我是不是下一次肯定下四恶道？我知道你讲不是，但是你没跟我讲为什么不是。
师父，如果一个人就是他往生那一天他升起了善念，他就可以他就有机会起到四恶道。
OK， 这个是 possibility。但是呢，如果他的一般上来，如果他的恶业很重啊，他恶业很重的话呢，因为业有两个会决定我们的出生，一个叫惯性业 habitual karma， 惯性业就是我们每天做的，比如说一个强盗每天杀人放火，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过后这样的人呢，在临终的时候很难会有善业，因为他的惯性业已经很 powerful。很强了，好，所以这样的 case 有可能，但是它的 percentage 比较低一点。OK， 还有呢？还有什么可能呢？他不一定会往生恶道。第一个就是像他讲的，因为他临终的时候起了善念，所以那个善念，因为他在临终了，所以变成 power， 会变成 powerful， 会影响到他下一次往生善道。这个是有可能性，但是 percentage 不是太高。OK， 那还有什么可能？
造很多善业，他造恶业他，可是他也有造。
我现在讲的他造的恶业比较多，今生他造的恶业很多。
他的恶业的果报很成熟。
他的恶业的果报还没有成熟，那他为什么会往生善道呢？
他有啥善业啊？善业成熟。
几十造的善业。那答案越来越对了啊，就是要这样问你们才会答案才会出来。OK， 所以啊，这个一个人在今生，比如说我今生做了很多恶业啊，但是我下一次往生天界啊，那我往生天界。并不是我今生造的恶业成熟，就像他讲的恶业没有成熟，是因为他前世造的善业啊。我前世造的善业，那我今生造很多恶业，但是我临终的时候啊，我的善业前世造的善业先成熟，所以我往生善道。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因果，不能够看今生而已。如果看今生，你是 completely 不 understand 佛法的啊！看因果不能够看今生，要看三世，不只要看三世，要看整个轮回啊！ 所以我前世，我的前世未必是我的 immediately past life， 它可能是第三个前世或者第五个前世，我造了一个很好很强的善业、哦、然后现在呢今生才成熟，那它盖过我的恶业，所以我往生三宝。因此呢，如果有一个人讲呢，他用他的神通看到哦，这个人造恶啊，所以他往生恶道，恶有恶报，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他讲所有的造恶的今生造恶的一定下世恶道，那肯定是不对的。OK， 明白哈？好，另外一个呢 case 呢，就是善有善报往生恶道，对，但是造恶的也可能往生善道啊，这是两个 cases 了啊。然后第三个 case， 我今生造了很多，等一下，所以决定他出生的其实有三个条件啊，他决定他出生，第一个，我现在造恶，我往生善道，可能是我前世造的善业先成熟，我今生造的恶业没有成熟，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可能性啊。第二个可能性是我临终的时候，就像他讲的，他突然起了很多善的念头，或者他临终的时候呢，突然有了正见，因为正见在佛教里面是很重要的啊，正见是很重要的。我们八正道里的第一个正见，你一正见一堆，全部下面的四圣道、七正道全部都是对的。你八正道里的正见一错，下面全部错到光啊！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了正见，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知道哈、这个所有的正见突然间有了。虽然我今生造了很多恶，但是我临终的时候突然间建立起正见，这个正见也可能往我带我往生善道。OK， 所以临终的正见是很重要的啊。好，然后带另外一个，我造了很多善，然后我今天造了很多善，然后有一些有神通的，等一下还没进入这个状况之前，那我请问刚才那个神通的，他用神通来看到别人的过去式，然后他看到这个造恶往生恶道，所以他得到结论，所有造恶的往生是恶道。那但是如果他说所有造恶的都往生是恶道，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为什么他会这么说？他是亲眼看到的吗？诶，这个人造恶啊，往生是恶道，所以他得一个结论，所有造恶的人都会往生是恶道啊。那佛陀讲这样讲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他会犯错？为什么他会错？他会讲错呢？他会犯错？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一世，只看到一世吧。因为看过去世的，有的人看到三世，有的人看到五世，有的人看到一百世，佛陀看到的是全部啊 ，endless 多少世他都可以看到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眼睛看到的未必是对的。我就是要讲这一点啊，我们眼睛看到的，你认为 logical 的，也未必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 vision 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还没有发展到潜能，所以我们的 conclusion 我们看到的很多也是错的，所以不要跟人家为了说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跟人家吵到脸红耳赤啊。嗯，好，那第二个 case 就是我做了很多善，然后别人通过过去式看到了，诶，这个做了很多善，他下一次往生善道啊，然后他就得到结论，所有做善事的都往生善道，这个对还是不对啊？不对啊，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今生做的善事可能没有成熟，他上一世做的恶事可能先成熟，所以他就算今生是慈善家，他也可能下世而倒啊，因为他的善事还来不及成熟，他的恶事先成熟。或者是他今生做了很多善事，我今生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临终的时候我突然间被人家洗脑了啊，临终被人家洗脑了，认为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我突然有了邪见，我一旦有了邪见过后，我临终的时候就会往生世而倒。 就算我今生做很多善事。OK， 好，这是要搞清楚了哈。好，另外一个呢，一个善业跟恶业的成熟啊，它有它的助缘跟恶缘逆缘啊，助 supportive factor 啊，助缘跟逆缘。比如说一个善业要成熟，善业带来的果报呢，啊，早点成熟还是不成熟，都是要它的助缘跟它的逆缘。现在我们来讲讲第一个助缘或者逆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出身或者他的 status 在社会上的这个地位啊。如果一个人呢，他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他地位是比较高的啊，那他就算造下小小的恶业也不会成熟。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榴莲吧里面啊，榴莲吧里面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呢，他看到地上别人的榴莲吧哈，看到地上哇哇掉了很多榴莲，然后什么就拿着一粒来拆来吃，结果被主人看到了啊，主人抓到他了，那结果是怎么样？什么结果呢？啊？啊？
送去警察局？
报警。也不能一粒榴莲报警也太为了一粒榴莲报警也很严重了总之不会有好报就对了啦、啊、我们不要讲它结果是怎样，总之不会有好报、啊、好，因为他是普通人或者他是乞丐、啊、流浪汉、啊、去到别人的榴莲吧拿了一个榴莲回来然后吃，结果被主人看到了，肯定是不会有好结果。好，现在我们来换一个人来讲，我们讲我们的首相安沃啊，安沃来到了，比如说我们槟城巴厘布朗的榴莲地，哇，这么好的榴莲，看到一个毛山龙掉下来，或者黑刺掉在地上，他就哇，这个黑刺很漂亮，拆开叫他的工人拆，叫他的 minister 拆开来看，来吃，然后被主人看到了，那结果是怎么样？哇，你这么喜欢啊，我送你一箩，我还送你各种品种的 top one 的啊，你看。同样的一个 action， 同样的一个拿别人的榴莲来吃，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为什么他们的后果竟然是这样的不一样？这个就是第一个我讲的，因为他的出身或者是他的地位 status 啊，他的出身高啊，status 高呢，所以他就算造下小小的恶业，那个恶业是不会成熟的。 OK， 好，第二个环境哈、哦，如果你去到比较穷的国家啊、哦，比如说去到缅甸啊、柬埔寨啊、哦、你看那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都是瘦的皮包骨的，很可怜的啊，有的跛脚啊，有的受伤，没有人管的。你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业了啊，这是流浪狗、流浪猫的业哈、啊。但是如果你去到美国，你敢动我这个狗一根汗毛啊，马上就树林啊！他把那个狗这个 pets 啊保护的哈、啊，比保护人还多啊！他爱他的狗，爱他的。宠物爱他的狗，爱他的猫，多过爱他的亲人。我一个学生他是兽医来的啊，他说在中国呢，他的狗他的 pet 开刀一次开刀50000，所以你看同样是狗的命，然后他的感冒同样是狗的命，出生他的环境哦，出生在美国这样的环境呢，他身份就不一样了。出生在柬埔寨、缅甸这样的环境呢，他的待遇又不一样了啊。这个，所以我们环境也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成为我们业的助缘，也可以成为我们业的逆缘。OK， 好，接着下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们的业的
习性
？OK， 习性叫性格。OK， 性格，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 你能最注重的这个容貌，容貌啊、哦。如果一个人长得很漂亮，一个女的来讲呢，男的也好，长得女的也好，长得很漂亮呢，她要去找工作啊、哦，比如说你要去做空中小姐，或者你要去做明星啊，你长得很漂亮，很庄严，男的长得很英俊，然后比如说有十个人来应征啊。哦，只有你一个是长得最漂亮最英俊的，然后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其他九个都是一般一般的容貌呢，老板会选谁呀、啊？啊，如果你是 boss 你会选谁？
你
你肯定是选那个容貌比较漂亮的男的，比较英俊的，当你的电影明星啊，或者当你的空中小姐的啊，所以同样都是来应征的，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被选中，有的人就应聘了十次都没有被选中？这是容貌跟他的性格啊，性格就加上自信。比如说 interview 的时候，你容貌又有，然后你性格又很好，通过 interview 可以知道的嘛，啊，很有自信，很有才智，那你肯定是第一个被选中的，所以。你的容貌、你的才智跟你的性格成为你三业的助缘，他 support 你，那你的三业很快成熟了。好，那如果长得很丑的呢，那你去到那里工作 boss 不会第一个考虑你的，好，别人也不太愿意接近你啊，所以就变成我们三业要成熟的逆缘了，阻碍了我们三业的成熟。然后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善业的助缘或者逆缘？最后第一个是什么？我们重复一下，出生啊、哦，你的出生高贵，你去到那里都是顺利的，就算做下一些一点小恶事都不会有果报啊。第二呢？
环境。
第二个是环境啊。第三呢，
容貌
或者是我们的性格啊，容貌性格全部加在一起。第四个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智慧加上，是最重要的。我们华人最厉害的这个，啊，我们华人最厉害什么？我们华人最厉害的就是勤劳。华人的特质就是勤劳，对吗？啊，所以这个 effort 努力勤劳就是华人的特征，已经是在血液里面了的啊，这不能在意，就是已经是在我们华人的血液里面了。勤劳加上才智这两个啊，才是影响我们的业的最重要的因素。好，我要给一个例子，这个人呢是印度的一个。法律第一个司法部长，也是一个是一个法律来的一个司法部长，但是呢他出身却是最低贱的，因为法律都是这个印度不是有四个阶级吗？一个是第一个是 Brahmin 然后最高的，然后就是 Warrior 就是那个战士那些，第三个应该是做生意的，第四个是最下贱的，我们叫 Untouchable贱民，不能够接触的人啊，这个不能接触的人呢，他们生活是很惨的啊，他们不能够进比较名校，不能够去那些高种族的人的家里，然后在 public 呢不能够同用那个井水的啊，只要是那些高种族的人用过的东西他们都不能用啊，然后在学校里面要隔离的啊，不能够跟高种族的人一起学习的，要被隔离，总是很多的不公平，那些然后低种族的人呢，那女的很多时候会被强奸的。而这个人呢叫 Emma Gar, 他也是出身 untouchable, 所以但是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出身呢。刚才有讲过吗？出身嘛。好，出生可以使到成为我们的助缘或者是逆缘，但是那个出生成为 untouchable, 所以他遇到很多很多阻碍，被歧视啊，在学校啊 被不能够被不能用自来水啊，然后要被隔离呀、啊，然后种种，总之就是很多很多的障碍。我记得我在缅甸的时候，住缅甸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从山上走下来的时候，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啊，看到我呢，她就停在那边手这样子走，然后我就问她呢啊，就问她讲话，那她就跟我讲说，你走过啊，你的影子。你的 shadow 啊，你的影子，我们是不能够踏到的。那时候他这样回答我，才知道他就是印度的那种安达贱民来的。我们对他是一视同仁，但是他那种根深蒂固的认为自己就是贱民，那就是很难再改，对吗？我们都没有这种哎，我们没有这种观念的吗？只有印度教才有这种观念吗？我们佛教没有这种观念的啊。所以他讲 I cannot step on your shadow、哦、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同情他、啊、我应该叫他、欸、step 多几下break your mentality、啊啊、那时候但是当时我忘记了，因为我一下来忘记讲这句话了哈。所以这些贱民他就已经是认为自己很低贱了，他不会去反抗的啊。但是这个 Embaga 呢，他就偏偏不信邪啊，我就不信命运，我要通过我的努力，所以他很读书很用功，被歧视他也不要管啊，很用功，最后呢他拿到美国的奖学金啊，因为美国他不选你贱民还是高种族的嘛，他是看你的 result 的嘛，所以他就有机会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他用功读书，他拿到四个博士两个硕士，然后他就回到，因为他毕竟要 fight for 这个贱民嘛，所以他不要留在美国啊。如果他留在美国呢，没有人知道他是贱民的，对吗？他可以活得很高兴，但是他不要，他觉得他应该为这些贱民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回到印度，为了印度做律师嘛，但是也是受到很多歧视啊。他最后呢，他觉得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贱民这个 idea 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就研究印度教的法典啊。原来是印度教的法典呢，说把人类分成 caste system， 分成种族，所以他讲是印度教法典的。source 来源在那边，所以他讲我们如果生长在印度呢，我们是贱民，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脱离印度教进入佛教。所以呢他带领呢50万人，包括他太太，带领50万人呢脱离印度教全部进入佛教。我有一个学生在加拿大的哈，他就是他的学生，就是 Embaga 的这个学生啊。然后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建立这个概念嘛啊。但是我跟我这个学生，他 migrate 去加拿大，他本身也是个应该是成功的人啦。但是我总觉得呢，他的 behavior 呢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刚开始我不知道他是在印度，他是建民的身份。因为我们的思维没有贱民的嘛，但是他们已经把自己刻在骨头里，我是贱民了，所以我刚开始觉得他比现在有一点好像很，也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就对了啦。后来他跟我讲 Embaga 是他的老师啊、哦，我才知道原来他把自己当作贱民啊。然后这个 Embaga 呢就成立了佛教，就专门为这个贱民人服务的啊，只要你脱离印度教。进入佛教，你就是没有这个贱民的身份了。我们都是平等的，因为佛教讲究平等嘛啊。然后过后呢，这个 Embaga 呢，成为印度教第一个司法部长啊，他改变印度的宪法的啊，所以是个印度一个低种族呢，通过他的才智，通过他的努力呢，他改变他的命运，不止改变他的命运了，他改变很多。很多那个 untouchable 的那个非种族的命令，所以呢在这四个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出生，第二个是环境，第三个是容貌跟性格，第四个是努力跟才智。好， 所以他出生很低贱呢，你看，但是通过他的努力跟才智呢，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很多别人的命运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是啊，希望大家呢，就算你有很好的出身，容貌很好，还有什么很好啊，环境也很好，但是不想做工，懒懒散散，不要做的话，这个华人是不会啦，华人本来就是很勤劳的啊。最后啊，是以你的才智跟努力决定你的命运啊。这个就是改变我们业的善法善缘跟利缘呢。希望大家啊，今天呢对这个业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啊。